对，好，那我们就开始来上课。那我们接着早上的课程。现在是上到会学的成就，一直到130页，一直到134页，这个部分大概就是会学概说的，算是一个总结，会有比较浓缩到前面的部分。好，我们看，先看内文第六，会学进修的成就。会学的进修呢，是与一切清净的功德，是要彼此相应、互相增上，绝对没有离开其他无边的行愿而可以单独成就的道理。所以严格来讲，会学也是因为其他功德的熏修而完成，其他的无量功德也是因为会学的成就而滋长。我们一般说，福慧两足尊。慧学是一个，那其他无边的功德啊，福慧、福德，它也是一个。就像我们的两只脚，福德要修，那慧学也要修。那两足尊是什么意思？就是佛，对不对？福慧圆满了，它就是佛。所以说两足满足，足也有满足的意思。好。那一切清净的功德与慧学，在完善的修正中呢，是相摄相关、互依并进的。在大圣经里面有说，六波罗蜜辗转增上，例如菩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在六波罗蜜里面就有这么多善法，那里面一定有包含到智慧，所以说。一切的功德跟智慧是相摄，互依并进。那在小乘法当中呢，说到有五根：信、净、念、定、慧。它里面有一个，也有一个慧，所以是互相依存。这都是以慧学，都是慧学与其他功德行门相应不离的说明。好，往下。闻思修三有漏慧，三有漏慧，在我们之前这课本里面大家可以写一下哈，在111页，那在那边呢，我们可以翻过去看一下，111页。上面有写到，别名种种三会，是不是有生得会、加行会跟无漏会这三种？好，大家有看到哦。那闻思修，它是属于生得、加行还有无漏的哪一种呢？加行嘛，好，我们翻回到130页。那后面就有提到了，是达到闻思修三有漏慧，是达到现证无漏慧应修的加行，所以它是无漏慧的加行啊，也是慧学全部修行过程的三个阶段。在闻思修三有漏慧呢，每一个阶段的成就都会有若干的清净功德跟着升起。那现在就是约偏胜来说，依次第啊，简单说明。别序，第一个讲闻慧的成就。我们早上好像上课也其实都有，已经有讲到闻慧、思慧、修慧的部分了。那这边会 在家里说明文慧跟其他功德，文思修慧跟其他功德的相应的部分。那文慧成就呢，就是必须要什么证件具足，这早上也有讲了。那证件是什么？它是不是八正道的第一个？你看它是慧学哦。我们修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就是属于慧学，一开始就正见了。那同时也是五根中的性根，性根成就也就是属于文慧成就。在初修学者当中呢，从多闻熏习深入佛法，成就文慧，对三宝或者四谛的道理啊，因为能够见得真实，然后有正确，所以也可以信得深，信得切实。好，我们看131页。学佛者呢，到了文慧成就的时候，或者性根具足，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做得到哈？哪怕是遭受一切的诽谤、威胁、打击，他都不能动到他分毫的信念啊！甚至处于末法的时代，或者佛法比较衰落的地方，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每个人都不信佛，跟他讲，他反而又骂你说你干嘛信这个？那我们能怎么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处在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独信独行，一直坚持到底呢？好，这个我们可以思考的。那真实深入佛法，具足正见呢，并不以别人的信或不信，或者佛教的兴盛或者衰退这种环境现象来决定自己对佛法的信仰。就是说，我们如果有文慧，我们文慧如果有成就的话，就是导师这里举的例子，我们不会受到我们身边的人啊，或者大环境的影响，而影响到我们对佛法的坚定的信念。所以说，结论这里说，修习慧学，第一步就是要起正见，然后升起深信，具备不计利害得失，勇往直前，永无退转的这个坚决的信心。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慧思慧的成就。思慧成就呢，也就是要境界具足。那境界具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往下看，就会一一的了解。如果以大乘来讲呢，就是慈悲、布施、忍辱、精进、禅定等等的功德的成就，也可能就是说六波罗蜜的功德。比序的部分，我们对于佛法的进修、正信与正解，或说正见呢，只不过是初步的成就，再进一步的功行，就是要将我们所信、所相信、所了解的佛法付诸在我们的实际行动，让我们自己的一切身心行为都能够符合这个佛法的正道。那思慧的意义呢，就是从听闻信解而转入实际的行动的阶段。像我们一般如果学佛浅的人呢，他只在我们的见解上去看，可是他如果信得不够深，他会去做吗？会觉得好像似是而非。如果别人影响了一句，他本来想要往这个方向走，可是他的信心不够坚定，他可能受影响又往这个方向走了，所以他可能 不是往佛法的方向迈进，或就是从又背道而驰了。好，我们再看思慧，它的特征呢，它是以分别抉择作为它的特性，但是它却不是，但是它不仅是内在的心型，它不只是，它就思慧，它不仅是内在的心理的活动啊，而且它是能够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的身口意上面，它会与我们外在的身语相呼应，而导致我们众生的身口意的诸行在正途上面。在佛法的八正道中呢，先是正见，正见就是我们的闻慧成就，再来进入了思慧，就是正思维，然后正思维之后呢，才会引生我们的正语，正语就是我们的口业，再来是正业，正命就是我们的身，这样我们的正思维是我们的心，正语是我们的口，正业正命是我们的身，这样我们的身口业，身口心还有口还有身呢，都导向正轨。所以说我们之前上面看的境界具足，就是我们身口意达到了清净的阶段。所以刚刚讲到境界具足呢，就是从心开始思维，影响到我们的身，影响到我们口，导致我们的行为都在佛法上，所以这个就是境界具足的部分。这也就是说呢，有了正思维，思会成就嘛。无论是动身或者发语，乃至我们的经济生活，我们从事的行业啊，工作，譬如说我们以前可能还没有学过佛的话，可能会从事一些不符合佛法的工作，比如说可能是偏向杀生的啦，或者是可能是比较没有利益到别人的这种工作，甚至可能是害人的。譬如说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新闻经常听到是诈骗集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利益别人的工作啊？当然不是，对不对？如果我们有学佛，他来这些，如果譬如说偏差，这些偏差行为的工作跟行业的人来学佛的话，他是不是渐渐觉得说，我做的根本不符合佛法，不是利益别人，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想要改头换面，我们会想要去做符合佛法的工作，我们不会去违反佛陀教我们的，就是说至少我们的身口意呢，我们是符合佛法，符合这个境界的。好，这就是由思慧，由我们的心开始思维佛法的时候，我们影响到我们的身跟口，而引出圆满的戒德。这圆满的戒德就是我们身口意的清净了。好，我们往下看，这上面都还是刚刚讲的 A 到 B 的部分，还是属于共三圣。那接下来是讲到大圣的境界，同时大圣的境界是与悲心相应。大圣，导师这里写大圣哈，就是特别的，就是属于大圣不共法，就是具足悲心。那悲心在声闻法来讲，它是比较薄弱的。那大圣特别要显出悲心的这个特色，在境界当中呢，可以长养悲心，也唯有具足悲心，才能够成就完善的大圣境界。悲心跟境界呢，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在脚注75的这个佛法概论呢，我们看到往下看第三行的后面，这个注脚引出的是出家众多种消极的禁止恶行说，那在家众的持戒呢是积极富有同情，就是会表现出有慈悲喜舍的行为。那这个就是偏重说啦，就是出家众比较偏重在防非止恶，就是消极的，比较消极。那在家众可以比较积极的去利施济生。好，我们看本文的倒数最后两行，佛教的自戒呢，原本具有两面性的意义，第一个是消极的防非止恶，然后再来是积极的利施济生，这两个就是一个说是断恶，那一个就是修善咯。好，我们看下一页，探究他的动机跟目的呢，不外乎大圣的境界，不外乎是自利还有利他。自利可以压制烦恼不生，得到身心的清净。在利他的部分呢，因为见到众生的苦恼，不忍再加以损害，先是实行不做损恼他的坏事，这个就是防非止恶的消极的表现。接着我们会再去做利乐饶有情的这个悲行，这个就是大圣悲心的成就。所以菩萨受戒呢，不仅仅是自净其身而已，而且还要防非止恶，而且更要重视饶有情的积极行动。因此布施、忍辱、精进等大圣的功行都是以境界聚起的。那这个部分呢，想写一下，这个跟四正勤很有关系啦，我就附带的提一下。以生恶令断，为生恶令不生，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消极的防非止恶嘛。好，这是属于自利，也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属于自利的部分。那再来是以生善，以生善，看一下，这个应该是第四了，写到第三去了，令增长。为生善，令生，这个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它是可以利他的部分。消极的防非止恶，然后积极的利益济生。 好，我们看第三个修慧的成就，前面是闻慧跟思慧跟修，再来是修慧。修慧成就呢，一定必须是从善心分别观察而达到定心相应，这才是修慧嘛。那善心就是我们前面的闻慧到思慧的过程，那进入修慧呢，就是一定要跟定心相应，才是属于修慧。所以修慧就是具足正定，它是从正见到正思维而来，啊，这个才是定成就。那定成就呢，就是我们在早上最后的129页的修止还有修观的成就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就是定成就。好，我们往下看，前面说到智慧的究极体相，这个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在我们讲义的前面的107页到109页的这个地方，这四个信智一如，悲智交融，定慧均衡，理智平等，这四个在我们前面107页到109页这个地方有说明过了，所以这里又再简单的提出来。这四个呢，到了大圣无漏慧的时候呢，便成就分证。分证前面在分证前面是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修学到成佛，纷纷的证得的意思。所以他这里写分证，如闻慧的成就，它是含摄性根，意思就是对于三宝地理决定没有疑惑，这就是属于性智一如的表现。再来是思慧的成就，是由于境界的聚起引发了深切的悲怨，而成为悲智交融的大圣不共慧。再来是修慧成就，修慧一定要与定心相应，所以叫做定慧均衡，或者叫定慧均等。那现证无漏慧呢，就是以如如智证如理，如智如理平等不二，达到理智平等的最高境界。达到这个阶段呢，智慧的究极体相这四个才能够圆满的具足。由上来的说明可以了解，慧学的成就是离不开其他的功德，其他的功德也是要依着慧学才能究竟的完成。如果离开性根啊、境界、悲心跟禅定，而只专谈高深现证的无漏慧，那就只是妄想而已。我们说六波罗蜜，在《大智度论》好像有提到一句话说：“五度如盲。”对不对？般若如眼，所以说其他功德都是要依着慧学来把它带住。它像我们的眼睛，五度就像我们的身体，那智慧就像我们眼睛带着我们往前面走，才不会四处碰壁。好，好，那我们看下一页。龙树菩萨说呢，信界无机，意想取于空，是为邪空。没有信心跟持戒作为基础的话，那只想观一切都是空，那这样是不是可能会落入了邪空去了呢？ 修空观而不能与性界相应，就会落入邪恶的坑洞里面去了，永远不得现证解脱。关于这一点，从前太虚大师也明确的指出，这个在角注78，好，我们先看78，看第二行啊。普陀山以前有一位田基和尚，他非常用功的禅修，对于这个，他对于因果事相是视为无所谓啊，落入不落，就是他这个很偏差，落入这个不落因果的邪见。他修禅，他这修禅观就观空嘛，他每天还要吃田鸡，别人责怪他不应该杀生，他就答说：“我一结跏趺坐，观一切都空。那一切都空，我还有什么罪呢？”但是导师讲说：“这到底是错的。你观一切皆空，那为什么吃杀生、吃肉的恶习不能空呢？”好，我们看最倒数第二行，田基和尚他对缘起的因果，他是缺乏正确的圣解，所以他不能从缘起有的事相而来把它观空，不能在，而且他也不能在空中再成立因果的缘起。他空跟有的见解就错了，他都在邪见当中，他不能把缘起有把它修好，他只想观空，所以他落入的只是邪空而已。我们看一下角注77，这个是解释性界无拘意想起一空视为邪空这个大智度论的意思。观真空的人，他是先有无量的布施持戒禅定，其心柔软，他的结识薄，然后才能观得真空。那邪见中是没有，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他只想意想分别邪心取空，譬如田舍人就是好像就是一般农家的人，没有学识的，然后可能很直直吧，他不认识，不知道盐巴是什么，见富贵人用那个盐，然后撒在这个那个食材上面下去煮。煮完，我们东西有加一点盐巴，这个东西都会变得很美味嘛。可是他问说，为什么这个盐巴撒下去，可以让这个食物变得美味呢？他以为只要这个盐，哦，这个盐可以令东西美味，那我只吃这个盐应该更可口了吧？结果抓了一把盐吃下去，那当然是苦死了。怎么可能吞得下去呢？这个就是形容没有信戒做基础，然后他只想观空，以为这样可以成就佛道。你没有信心，没有持戒作为基础的话，那观空当然是不能成就的。好，我们看下一段本文。成是摄是技术之用，在进修慧觉的过程中呢，一般的学佛者每每只着重在如何证得圣义地，而又不离开世俗的事项。所谓从真出俗，即俗即真，是理无碍，使现实生活与最高的理想达到统一， 达到完全的统一。从真诸俗即俗即真事理以外，在我们好像前面有提过了，那在比较解释的比较清楚的，在中观经论的196页到198页的第，就是中观经论的第9章，现象与实性的中道，这个章节有讲的比较清楚的地方。好，再往下看。不过智慧的初证呢，在初证的时候总不免会偏重真性，真性就是空性，所以做最初证得的一切法空性呢，还是需要不断的熏修，将所悟的真理证验于诸法的事项。我们悟道的佛法，我们一定要把它体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才能透过真理去了达世俗，我们才会不执着理系论，才能够真俗圆融无碍。于是在物理还有事行生活跟理性呢，无往而不相应，就是说我们智慧的体证跟我们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样去发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我们佛法这样讲，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落实呢？无往而不相通，而不相应呢，就是说无论这个道理，还有就是理性跟生活呢，不管怎么样，它都是相应的。好，无往它其实是一个句子，就是说无论到哪里的意思，如果再加一个不呢，无往而不什么的话，它是表示肯定的，就是一定是相应的。好，好，我们往下把握这样的一个重点，就是物理跟事行真俗圆融这个部分呢，原则是不会错，但是大圣的慧学是更要注意到慧力的扩展，在还没有成就闻思修这三慧之前，对于我们对于世间凡是有益人生的人生社会的种种学问，都是应该广泛的学习。但是如果我们只学世间的种种学问，而没有再加上佛法闻思修慧这个特质来作为根本的话，那当然这个世间的学问也只是对我们来讲都是普通的知识而已，是跟佛法是没有关系了。就是说我们生活跟我们学习的佛法，那我们就用不上。然菩萨发心呢，是教化众生为主要的行为，他必须要有广大的，我们要广大的愿望要发愿，然后我们要有强烈的这个欲望去实行，遍学一切的世出世间的无边法门或者种种善妙的知识。所以菩萨在初学的时候，一方面要修学闻思修，就后面会提到，这个是属于佛法的部分内明，一方面要对于各类的学问，就是后面会讲到五明嘛，就是音明、声明、一方明、工巧明，这五也要随力随分的广求。看下一页， 在大圣圣典曾经指出，菩萨当于五明处学，因为在五明当中，除了内明就是佛法，包括了三圣圣道，这是菩萨所应该学习的根本之外，其他一方明、工巧明，还有音明、声明，这个都是有助于佛弘扬佛法，有利于社会民生的学问。那作为一个修菩萨行者，要护持佛法，为了我们要利益众生，这些是自然不能不学，我们应该要广学多闻。在五明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注脚放的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经典的出处。在佛在人间，我们可以加注一下哈的329页，佛在人间的329页第13章的部分有说，这个佛教与教育这个部分有讲的，在导师的著作里面讲的最清楚的在这里。那如果有时间再，因为没有想说报告的讲的页数不多哈，想说要做补充讲义，不知道够不够一章啊，就没有做了。所以下次有机会的话，再做好一点的补充讲义给大家看。好，我们往下看。如果一个人在还没有信、还没有得到佛慧，就是还没有闻思修、还没有成就之前，或者还没有信佛以前，就已经多学、博学多闻了，对世间的知识他无不明了通达。那如果这样的人呢，他来归信佛教的话，获得了证悟，他很快的就能够说法无碍，教化无量众生。导师举例说，就像舍利佛在学佛之前，他就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了，所以当他转入佛法，被佛所摄化之后，证得阿罗汉呢，他就立刻成为一个智慧第一的大圣者了。这个是比较特殊的。那同时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一切世间的学问，在体证法空离诸细论的时候，一无所得的境界上，这一切的学问，一切世界学问，在这个时候呢，似乎都是成为妄想分别的圣累，就是累罪。但是如果透过了这一关，就是在观空、体证法空的这个部分，这关过了之后呢，这世间的学问反而会成为菩萨济世利生的大用了。就不能，我们有时候刚学佛的时候会想说啊，我要，比如说我要出家了，那我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了，我要一切皆空。那学到现在呢，会觉得啊，好像这个也要拿起来，那个也要拿起来，这个也要学，这个也要学了，不是什么都会有空的哦。好，我们往下看。有了证悟之后呢，更应该要学习以及运用佛法，使世间的学问与佛法融通无碍。那菩萨不但是道智，而且是道种智，这是一般不大注意的。道智跟道种，这里突然提到道智跟道种智呢，这个在我们讲义的114页在115页这个地方有讲过。115 我们看115页的脚注，注脚48。有一个 A 跟 B 这个部分有没有？大家有看到吗？般若哦，般若就是道字，那方便就是道种字了。就是好，我们看回来，就是说菩萨他不但有道智，他不但有智慧，而且他要济世利生，他要什么道种智，他要有无量的善巧方便，他才能广度众生，对不对？好，我们看结说，真正的大圣慧学，他不但是重视观境，还有生活与生活的相应，理性跟事相的统一，而且能够博通一切的世间学问，然后再融摄我们无边的微妙的善法佛法，使世间的学问它不会碍于我们出世间的佛法，反而成为佛法的利益众生的善巧方便。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稍微讲一下五明。对，菩萨求法呢，应该在五明处求。那五明就是大圣佛弟子应该修学的五类学术。第一个是声明，就是语言文字学，它包括有语言、训诂，训诂就是古代的文法，还有文法音韵，音韵就是通于音乐。所以你看音。光是声闻的范围就很广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语文学者他可以精通多国语言，那我们可以称为他是什么，他是声闻的佼佼者了。那第二个是音闻，音是原因理由，也是依已知的而去求未知，查遍事理的学问，就是在语言方面它是属于辩论术，如果在思想方面就是理哲学，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逻辑学，这个属于音明的部分。再来是依方明，就是医药还有生理优生等等的学问。第四个是工巧明，这是基于数学所有的物理科学还有其他所有实用的工作技巧，这个也是范围很广哦，工巧明。那第五就是内明了，就是我们的佛法。以上四种它是共世间的学问，那佛教佛的教育是在这共世间学的四明上，在进修不共的佛学，不共的佛学所以叫内明，这是佛所宣说的法毗那耶。法毗那耶就是经典，也可以说是纯粹的佛学。那声明跟音明是作为自觉觉他的必备的学问。声明呢它是语文学，而音明它是思辨的方法，如果没有这两种学问呢，总不免我们思想会混乱，所以在声明的部分，像我们佛学院就会还有语文学，还有现在还有日文，还要学梵文，那 这两个就是属于语文学。那像霍冠院长他也有，他很重视这个部分呢、啊，就说你如果譬如说我们学日文啊，为什么要学日文？因为日本人他们对梵文的理解很重视。我们有时候我们光读梵文，我们可能理解的不是很好。然后，如果你懂一点日文的话，你可以透过他们日本人的研究，然后再来比照说，哦，他讲的他是这样理解。那我们光读梵文，可能理解的又是一个部分。那我们可以综合起来，可以得到更多的层面的关于梵文佛原文的佛法，就是不属于汉文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更加的清楚。好，如果没有这英明跟声明这两种学问呢，我们可能学佛会可能学没办法学得很正确。导师这里讲就是说会是非不明，不但会缺乏教人的能力，就是教授别人的能力，可能会自以为然，那就会可能就不是正确了、啊、那你再教人的话就是误导了。在导师下面又讲说，在西藏在初学佛法都是从声明跟音明入手，因为这是理解佛法的必备工具。导师又说呢，导师觉得说中国佛教的衰落至少是与声明跟音明的忽略是有关系的。那一方面是能除身心的痛苦得安乐，龚巧明是利用后生增进人类幸福的方式。那佛教的济世利生哪里是局限口头的宣传呢？一方面跟龚巧明正是菩萨实际利益众生，我们身心的利益，我们身心的痛苦比较及时的方式。我们只光讲佛法的话，像躺在医院的人听不下去了啦，一定你没有把他身体治好，我们要怎么去他怎么有心思来学佛法呢？对不对？他如果很贫穷的人，你没有让他在社会上自力更生的话，他自己都觉得吃不饱了，我哪有时间来学佛呢？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好，导师又说到，像善财童子访问大山之寺中，就有数学家、建筑师、医生，还有制香师，就像大论师龙树菩萨，他就是很优越的制香师，还有炼金的师，就是属于化学的部分。导师说，他龙树菩萨的指导之下，当时所建的寺院跟洞窟，说真是鬼斧神工，被称为印度的第一建筑物。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看过了哈？因为我没有去，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可见佛教的教育，它不只是因果、空有、心性，而是五明。好，正像孔子一样，他不只是谈性、心性，还有理，而是以六义。六种技艺啊，来教导他的学生。不过从 从来的佛弟子多少是受到小乘思想的熏习熏染，总以为前四种就是因明生明一方还有工巧，这四种是属于世间的学问，内明才是出世的佛法。不知道在大乘佛学当中，即世间而出世，是与出世是无碍，世间跟出世间它没有障碍吗？那生明跟因明是共世间的出世间学，真俗圆融，这是佛教必须教育的一科。简单的说明，再作为补充。好，那我们就上到这里。要回向哈，好，等一下。
我来补充一些地方哈。我想大家请看一下我们课本的130页。早上我有跟大家谈到说，慧学就是我们学佛三要的三大要行最后一个，对不对啊？那这个慧学进修，它可以有成就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性戒定慧，有没有啊？看标题就知道。第二个呢，就是在133页啊，成这个色俗记事。那因为我们学佛三要啊，主要是成佛之道啊，它是成佛的一个三要，所以它就有包括了这个色俗记事的一个部分啊，这个是就是声闻法的地方比较少，就是开眼的比较没有菩萨的思想这么深刻啊。那至于有提到说，刚刚正戒法师也有提了哈，就是我们在谈到思会的地方，思会大家请看那个131页啊，131页这里，思会的成就上面 A 的地方啊，他导师不是说是境界具足嘛哈，这里的境界如果我们比对下面的八正道来说，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啊，正语正业正命。那大圣来说的话，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啊。那所以思慧呢，在导师是说明啊，思慧它不是只有内心的思维，它还有引发后面的一种实际行动，那个才叫做思慧。所以我们如果只是听闻佛法，在家里啊，那打开 MP3 听一听，这个不算哦，不算是完整的思慧啊。真正的思慧它是要付诸行动，那付出于身口业的啊，乃至我们的经济生活。所以在导师的说明上，思慧是很大的范围啊，从正思维一直到这个正语正业正命，这个都属于思慧啊。那再来的话就是132页，132页就是上面的，从上面看下来第五行啊。那刚刚正戒法师有提到，菩萨受戒啊，不只是自净其身的防非止恶，同时还要有什么呢？劳逸有情的积极行动啊。那一般我们如果说按照菩萨三句境界来分的话，劳逸有情戒就是第三个嘛哈。那前面两个呢，就是色律仪戒，还有呢色善法戒。所以我 如果是我分的话，我会用这三个来分，那我可能会把自尽其身啊，就是前面两个，就是色律仪戒跟色善法戒在这边，那后面那个就是菩萨的他的施慧，那更多了一个层面是声闻没有的，就是劳逸有情戒这个部分，所以可能就是解读上，因为导师没有讲得很明白，所以可以有不同的说明补充。那再来呢，就是如果我们看角注76这个导师成佛之道的这个图表，其实就可以知道，一般我们讲家行会文师修三会，那其实它是可以对应八正道，还有呢三学戒定慧。那刚刚我来的时候呢，我的桌上有放了一张同学的提问单，就是有关于同学问说，我们前面所上到的一个地方，就是有关于智慧的分类啊，有三种智慧，三种智慧里面又分成四类了嘛，就是生德慧、家行慧、五漏慧，然后还有分成呢，家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厚德无分别智啊，或者是有四类嘛，世间智、出世间智、出世间上上智啊，或者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那如果两类智慧的话，就是法诸智、涅槃智，还有般若跟方便。那同学问说，这么多哦，怎么办啊？有一点像说，这到底他们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帮我擦一下那个黑板啊。其实导师的分类哈，主要是介绍经论，这个是收集经论的不同的智慧的类别的一种介绍啊。那实际上我们要修学的话啊，我们实际上修学当然因为我们这一本书是学佛三要啊，所以它当然是以菩萨道为我们最圆满的次第啊。所以如果是以这个智慧的类别来说的话，就是最前面的就是生德慧，就是能够在最前面开始的就是生德慧。那再来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是什么家行慧啊，还有呢无漏慧。那到这里就是其中一类呢，到这里就是停止了嘛。那后来的分类也有家行、根本跟厚德。那所以第一类是到这边，那第二类呢，它除了家行、根本还有一个厚德，所以它就又多了一个层次哈，厚德。那第三种呢，就是世间慧、出世间慧，还有出世间上上慧。那如果这个厚德智啊是菩萨的话，那最圆满的就是佛嘛。所以上次圆婆老师不是有画这个表吗？啊，最圆满的是佛嘛，就是出世间上上啊，就是指佛的智慧。那如果是以三种智的话，就是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智智，这个也是已经重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用，我们找出呢最完整的一个，就是到佛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现在学佛三要，就是我们要成佛，对不对？我们的目标是佛。那所以呢，在这些不同的名相的案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要成佛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的起步呢，要从生德慧开始。从生德慧开始啊，就是培养，然后再来就是学习家行慧，然后再进入这个无漏慧啊，或者是厚德智。那以大圣的这一种来说的话，这个部分呢都是属于般若道，就是般若啊，两类智慧分别的话，那后面这个呢 得无漏，一直到成佛之前，就是方便道、方便智啊。这边就是般若智，这边就是方便智。所以，如果是说我们导师分这么多类的智慧呀、啊、的不同的经论的说明，主要要介绍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修学这个成佛之道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完整学习智慧的一种过程。从有漏世间来说，它就有生得慧加行慧。那如果从正得无漏开始呢，有这个无漏慧，还有后得方便慧啊，那最后才能够成佛，成就这个一切种智，这样啊。所以学习这一种过程啊，如果是说这个是我们学成佛的目标嘛，如果我要学阿罗汉的话，学到哪里就停止？阿罗汉到哪里？对，阿罗汉到这边的话，他就可以结束了。阿罗汉啊，如果学声闻的话，就到这里啊。那这边后的智就是方便道，就是菩萨要做那个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是整个菩萨道来说的话，它是需要这一些加行啊，才能够完整啊。所以刚刚那个同学问到的是这个问题。好，那大家对于这个慧学，我们因为很长的篇幅嘛，哈，第九章很长的篇幅，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还剩下两分钟。我看没有了哈，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准备一下我们主持的课程，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里哈。那我们请正戒法师给大家回向啊。
好，我们回向哈。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